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那上一次我们就分享到了说，我们需要认识圣灵啊，我们需要求主圣灵来充满我们。那圣灵的洗就是说我们的重生，那个是一次性的。而且你重生了之后呢，神的这个圣灵进驻到我们里面呢，他是不会离开我们的。但是呢，圣灵的充满它是一个属灵的经历，那这一个经历其实是可以在神面前求的，甚至是我们可以去经历的，并且是多次性的啊，这个不是一次就完结就结了的，其实不是的。那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哈，圣灵的充满到底有什么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呢？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有经历过，但是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没有。那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在经历圣灵的充满的时候呢，可能也许他会说方言。所谓的说方言，其实还不是说只是就是舌头好像说一些的单音，然后不知道在干嘛。那其实说方言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尤其是在临前哈，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看见说，说方言哈，尤其是11章到14章吧，都在讲这个属灵的恩赐。在这里面就说到说方言的时候，其实说方言是对不信的人做证据，或者说呢，英文的翻译说是 a sign to unbelievers， 那也就是说是一个对于不信的人，或者是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的一个神迹，或者说是一个特别的经历，就是你明明不是他那个国家的人，或者明明不是他那个地方土生土长的人，但是神为了让你可以把福音能够传给他，于是就赐给你那个地方的方言，或者是那个地方的语言，你可以立刻就用那一个地方的语言来向那个地方的人来讲说神的大能，还有就是主福音的奥秘啊，或者是基督为什么钉十字架的呢，你可以用那个地区的人的言语。所以其实它是方言，它是一种语言，它并不是说一些那个无定的或者说是一些有规律的一些的声音而已，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单音或者一直在那边其实那个并不是方言，方言它是一种语言，从圣经里给我们看到。那除圣灵充满之外，除了就是说你有方言，这其实是圣灵充满的很多个表现当中的其中一个。那圣灵的充满你还会有其他的表现，比如像加拉太书第五章所说的那圣灵的果子，然后后面说的那九种的表现，其实那都是圣灵充满所在我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每一次我在这里都一定要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圣灵的果子没有九种，圣灵的果子只有一种啊。那无论在原文里还是在英文里面说到圣灵的果子，那个果子是单数的，就是只有一个果子，那是什么呢？就是基督他自己哈。那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什么？就把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把我们做到好像主耶稣的形象一样，所以他所结出的果子就是基督，或者叫做基督人。因为基督徒这个字眼在原文里的意思就是说基督人哈。那所以呢，圣灵要结出这个果子来，那这个果子它在基督在这个人身上有各种的表现，其实除了那九种表现，比如像什么仁爱啊、忍耐啊、温柔啊、什么良善啊、信实啊、节制啊等等等等各种哈，除了这以外还有更多更多更多其他的表现。当然说方言是其中一种表现，那有些人说啊，你不说方言就代表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不是的，我再跟你说不是的，有些东西是不能反过来说，就是当圣灵充满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有可能他说方言，但不代表圣灵每一次充满每一个人他一定都说方言。就好像说 比如说我姓严，那我爸姓严，对吧？但是是姓严的都是我爸吗？当然不是啊。所以我觉得在弟兄姐妹当中，还有其实当我们说到属灵的恩赐的时候，你必须要特别清楚，说方言只是其中的一种圣灵充满的表现，它并不是全部。甚至有人说，哦，你不说方言代表你不得救啊？对不起，这个是绝对违反圣经的。圣经说我们得救是什么？是本乎恩，也怎么样？因着信。所以说呢，你因信称义这个真理呢，罗马书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哈。罗马书三章就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人都在定罪底下，四种人。第一种人就是什么呢？就是啊，外邦人哈。第二种人呢，就说到说，这个，那些道德比较好的人。第三种人说到犹太人。第四种人呢，就说到说所有的人。所以说呢，在罗马书的第三章开始就说到所有人其实都在定罪的底下，然后第四章就开始讲说什么呢？讲因信称义。说一开头就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然后他凭肉体得了什么呢？他其实整章都在说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因着信，这就算为他的义。同样，今天我们因着信，这也算为我们的义。所以呢，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说方言，我们得救绝不是说，哦，今天你说方言就代表你得救，不是这个意思。得救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循着亚伯拉罕信神的这个脚踪去行。所以亚伯拉罕为什么他做了那个因信做了受割礼之人的父，也因信做了什么未受割礼之人的父，就像我们啊，所以也做了我们的父。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特别要在这里要强调说，有些人认为说你不说方言就说明你没得救，这是绝对违反圣经的，这不是真理哈。那我再说，那说到说回到说圣灵的充满的表现，刚才有说加拉太书的那九种的表现，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会表现出来，还有其他的，比如像什么呢？比如说你会有一些的属灵的恩赐的显明，比如说你会先知讲道，比如说你会教导弟兄姐妹圣经，你也可以做教导的，甚至你有恩赐还可以传福音哈，恩赐传福音这也是一种恩赐，上一次我们也讲过了。所以说其实到了保罗他说到属灵的恩赐，尤其是在第十四章临前十四章的时候，他特别说到比较两种属灵的恩赐，一个就是说方言，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先知讲道。他说到说方言造就自己嘛，但是呢先知讲道就不一样了，是你造就整个的教会。所以他宁愿什么用悟性说多少说几句可以造就人的话，他都不愿意说万强如说万句方言哈。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要追求圣灵的充满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就是在神面前来祈求，求主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这个人。那说到圣灵充满的时候，它到底是个经历呢？那它有什么样的那个感受呢？或者是表现呢？那我自己呢，有好多次这一类的经历，但是我比较少跟弟兄姐妹分享，因为什么呢？我就怕弟兄姐妹觉得说，哦，那个经历就是唯一的标准，其实不是的。我跟你讲，我们的神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大，他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丰富。我必须要用很多个非常，是因为很多人信主之后呢，他是越信越狭窄，他把神狭窄化，他以为说神就是那个样子，或者说他读了一些属灵的书籍，他就认为某一些的属灵的经历呢才是，其他都不是，其实根本不是啊。我可以跟你讲说，神的恩赐简直，或者说神的能力，因为他全能嘛，全能的概念是超乎我们想象，就是你想到的他都能，你想不到的他也都能，那才叫做全能嘛。那所以呢，当我们的神，当他在赐恩赐给我们的时候呢，那圣灵进入到我们里头，或者说圣灵开始他的能力降在我们身上，我们有圣灵充满经历的时候，也是各种各样不同的经历。光我自己我都经历过很多很多次，都是不一样的，也有一样的时候，但是也有不一样的时候啊。像我第一次很那个时候，是我觉得我自己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头脑里我记得那应该是在我高中的时候，对，那就像我上几次有分享，哇，我简直是火热，觉得心里那个火热真的，我完全就可以跟你说，就是姨妈五四当年 那两个门徒遇见主耶稣之后的那种火热，我完全能够理解了。为什么？我就经历了那种火热，我觉得就是天天就好像有一把火在我心里烧，我不传福音我就难受。我看见人我就是想要跟他讲，就想要告诉他耶稣有多好，想要告诉他神有多爱你，想要告诉他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想要告诉他说你信主你就可以得救了，你可以脱离世上的败坏，你可以脱离罪恶，你可以脱离魔鬼了。就是所以那段时间我真的是就是从某一些人的眼光来讲就觉得说我癫狂了，全校都知道，就说有这么一号人，只要他看见你就会跟你讲福音。但是我所谓的那个癫狂哈，并不是我手舞足蹈或者是我完全那个失控了，我那个在地上打滚啊，大笑大哭啊，完全不是，完全不是。我跟你讲，神的灵是让人什么是安静的，神的灵是让我们安静的，而且是有赐予。我的头脑非常的清楚，我的逻辑非常的清晰，从来没有像以前那么清晰，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驳倒我。因为那个言语，那个能力是从我里面出来，它不是我。当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我真的知道那不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在说传福音，它为什么我说它是个恩赐，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头，他的能力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他出来的那个言语是带着能力的，而且真的是没有人能够驳得倒的。而且不但如此啊，还有圣灵大能的明证，就是所说的话他就应验了。那这个东西就像保罗所说，他不是用委婉智慧的言语传的福音，是用大能的明证，就是圣灵的能力从我们身上出来的时候，或说预言或说什么，真的就应验了，外面就真的成就了。所以呢，当所有看见的人就归荣耀给神，就觉得哇，神真的在我们中间。那但是具体的经历我不愿意在这儿分享，为什么呢？我就恐怕有些人效法，或者是恐怕有些人在这里面跌倒。因为神给每一个人的不一样哈，就是你要说预言的话，你有那个信心才能够说，但是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呢，你就按照你自己信心的地步来。所以说到圣灵的充满的时候呢，为什么我一直一直的要用这么多集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说圣灵到底怎么回事，是因为若是我们不认识圣灵，不体贴圣灵，不在圣灵的引导底下生活的话，那你我就枉为基督徒了。我们可以说是我们是徒然的得救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必须是我们称为神的儿女，圣经告诉说凡被基督的灵所引导的，他才是神的儿女。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生活当中不体贴圣灵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活出基督的样式的，你靠自己你是活不出来的，弟兄姐妹。所以在这里我必须要在这里特别清楚的跟大家今天时间又到这里又差不多了，我要继续的可能还要用几集来跟大家分享到底我们怎么体贴圣灵，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活着。See you.